神的形象，第十章，源头。实体，诸天、众星、大地和其上的王国，其价值不能与最低的思想相比。思想了解这一切，也了解自己，而这些实体却什么都不了解。录自帕斯卡尔的《沉思录》。拆穿虚幻想法的表面，揭开其底下的实体，你会发现这实体大有唤醒虚幻想法的能力。因为人有编织虚幻思想的能力，虚幻下才有实体可寻。录自爱丁顿勋爵《物质世界的真相》。在一切医学中，没有比做外科脑手术更吓人的了，几乎像是闯进圣所，胆敢窃取圣物般的冒犯。谁把人的脑壳打开，都不免有一种玷污圣地的沉重心情。千百年来，人脑都不曾被人画过，至多也是像漫画般的大致勾几笔而已。这神秘的器官甚至难倒勇敢的达芬奇，从他那些犹疑而不正确的话就可知道。继他之后，有维萨里斯求刽子手给一颗刚砍下的头颅趁热画出第一幅完整的脑子解剖图。我是在读医科时头一次拿到一颗人头，因为我大四那年的研究计划是要找出人脑内的主要神经，画出各种感官通到其源头的线路。两年的医科教育并未把我锻炼好去面对一个死人头，那一颗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头颅只是因防腐剂稍微缩小了一点。那是一个中年人的头颅，头发很多，眉毛很浓。我用大拇指拨开他的眼皮，他的锐眼就瞪着我看。什么是搬运死人头最恰当的方法呢？提着两只耳朵，拎着他的头皮像拎小猫一样。教科书可不提这类事情。此后几个月，除了睡眠外，我多半是与这位无名氏的头颅相伴。我准备将他面部的大神经做个完整的解剖，从耳朵、眼睛、舌头、鼻子，随着神经穿过脑壳进入大脑。莎士比亚写过，头盖下有舌头，以前会唱歌。解剖时，我拼命抵制这个想法，不叫自己去想桌上这一堆皱皱的组织过去唱歌、说话、嬉笑、眨眼的样子。我甚至开始感谢随着这颗头颅而来刺鼻的甲醛气味。如今它已胜过我的皮肤，麻木了我的味觉，但它也带来一个好处，它能提醒我一片片切割的并不是人，而是一份防腐过的组织标本，一张浸过已认的脸孔，一张浸过几任的脸孔。我深知真正脑外科医生是如何下手的，他们把头皮、肌肉、脑膜一层层的切开来，最后露出里面光溜溜的骨头。我也诧异的看过他们如何将上身弯20度，用力的压住钻子，设法把1/4寸厚的头骨打个洞。细碎的骨屑会像一层烟飘起，弥漫全室。头洞钻好后，医生锯下一块头盖，开一扇通到脑子的门。这时他们多半已经汗流满面了，要想进入任何一个这么坚固的结构里，非要经过一番苦斗才行。我的那一颗死人头像花岗石一般坚硬，把主人的脑子封在里面，任何感觉、温度、湿度以及外界一切的干扰都打动不了他。可是反过来说，这脑子也装着他对外界的全部知识，把这些资讯送进去的也正是我想要研究的 白色、脆弱的神经。我从自己最熟悉的部分开始着手，就是眼、耳、舌、鼻的部分。我一层层的割，剥开皮肤、脂肪层及肌肉，直到内部结构，激起通往脑子的神经，然后再向里面进军，像探险家寻找尼罗河的源头一样，跟着一条条的小白线越进越深，直抵脑子内部。神经都是不肯露面的，例如第五号神经，从下巴开始时很简单，但在经过颚骨后就变得非常曲折，最后引入脑壳的底部。我不能像个脑外科大夫那样在脑壳上做个记号，画一条开刀线就锯起来，我得先把面部骷髅凿成薄片，慢慢掘出一片月牙月骨头，同时又要当心不可切太深而割断了神经。幸亏我当过一年的使匠，再稍微练习一下如何用木锤及凿子削掉一层层大约只有纸那么薄的骨头，不但十分得心应手，甚至还带有艺术之风。我尽量使神经原封不动地显露出来，不愿留下一丝破门而入的痕迹。眼眶是靠七根骨头连在一起的，装在一个保护性的眼窝里，我得切穿每一根骨头，使亮晶晶的眼球露出来，然后轻轻找到视神经，顺着洞洞进到脑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眼部结构的差别如此之大，有时候我需要用外科小刀切过肌肉或脂肪层，这时我就不得不停止呼吸，只让刀背对着神经，因为指头万一不小心一抖，那神经就会啪的一声断裂。然后我又必须放下小刀，拿起凿子、木锤，像石匠一样用尽全力大敲洗骨头。辛苦地解剖了几个星期，死尸的面部有一半已经难以辨认了，一条条白丝线从眼、耳、舌、鼻、喉以及面部肌肉通进那装着脑子的洞穴里。打开脑子的时候终于到了，切开有头发的头皮，锯穿骨头，首先会遇到三重膜，就是包藏自脑子的脑膜。我一张张的剖开，想到上解剖学时学到的那些神秘的拉丁名字，有点想笑，因为那三个字的原意是硬妈妈、蜘蛛网和软妈妈。最里的一层像透明的塑胶纸一样紧包着脑子，当我弄泡了一小块时，脑子立刻像个小拳头一样挤出膜外。我足足盯住它看了五分钟才能再继续工作。头一眼看来，脑子复杂的卷来卷去，颜色呈淡灰红色，倒是很像大肠，摸起来则像浆糊或乳酪。它与解剖学教科书上所画的硬体实在大不相同。我一边解剖这个形状像核桃的器官，一边不禁想得有点出神，它起伏曲折，自成一系，整个山川地形都具体而微地缩写在这小小方寸之中。然而也正由于它的曲折，其面积增大了30倍。地形上纵横着黄蓝二色的溪流，我轻轻祷告，为着能在一个已死的脑子上做着解剖实习感恩。医生实行外科手术时，就要慢慢的、小心翼翼的，避免割破重要的血管，还得为割断的血管止血。如今防腐剂已把脑组织泡硬了，活脑子远比任何我所接触过的组织都更柔软，放在平地它会瘫下来，或因承受不住本身的重量而破裂，但现在我可以戳它、挪动它，也不至于撕破它。 我原指望追随感官神经，直探其发源地，但是要为脑子画地图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安装在肩后脑骨中的脑神经与脑内其他东西一样，很像一团生面，轻轻拉扯就会弄破。在一大块白色而无任何外科标志的地方，追寻一条柔软的白线，就好像要寻找汇入大海里的河水一样，越过某一点，海水就是越过某一点，河水就是海水了。只有几次我能追踪到神经的终点，其余的时候我仍是照课本标出，而非自己辛苦探查走的。这些思想和感觉的通路都未立路标，解剖之后也无法分辨，想必是因为一条思想常常经过的路径所留下来的痕迹，往往是人所不能察觉，只有思想能照着走的缘故吧。魏教授诲人不倦，很高兴看到我有这么大的雄心去从事这项研究。他一直说，从未见过解剖的这么彻底的一个人头，因此需给这个死人头一项奖品。他叫人把它泡起来，陈列在威尔斯国立医学博物馆中。据我所知，直到如今仍有个尘封的瓶子在那儿，里面那个光头仍在独眼瞪着观光客呢。我当年自然与别的学生一样，幻想有朝一日会成为脑外科的先驱。时隔多年，因有必要，我也试过几次神经外科的冒险，但最后庆幸当年有自知之明，没有钻进这非常考验人的部门里去。给活人开脑子，有时是让病人清醒着，好与探险的医生合作。因此手术室里有股说不出来的紧张气氛，因为病人是清醒的，平常开刀时的闲谈就需要静止，一旦遇上小小的紧急事故，医生护士们也得保持表面的正经。站在旁边看人动手术，我会格外留意到各种的声音，电子监听器哔哔的轻叫，呼吸器深沉的叹息，都成了有韵律的伴奏。而真正扰人的是手术的声音，钻子呜呜悲鸣，电烙铁偶然的响声，以及传递手术器具时那种类似刀叉相碰的声音。这个时候所有注意力的集中点正在强光下闪闪发光，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那个东西还会轻轻起伏，因为脑子是活的。脑外科医生最怕的就是大出血，身上别的组织流血都可以用夹子夹住血管止血，唯独脑子太柔软，不能钳也不能夹，只要撕破一点点，流的血就可能淹没开刀的部位，使你无法进一步探查。外科刀子下去，吸血的管子就必须像有洁癖的家庭主妇一样，立刻把血吸干，以便医生查看。有时医生会把镊子放在血珠上，把那工具上的烙铁开一下，滋的一声，血就凝结起来不流了。有时助手会放一小块纱布在流血的地方，很快的用吸嘴吸一下，血就进入纱布加速凝结。开一小时刀，常常会有五六十块这种纱布遍布在脑上，这些纱布都是连在一条长长的黑线上，以便拿走。再有经验的医生有时也难辨脑子的方向，因为整个脑子都是又软又白的，像北极大雪后的景色。如非因科学上的一大发明，脑外科恐怕仍是停留在原始的阶段。现在的外科大夫可以插一根针状的电极到脑子某部位，通上电，脑子就有反应，表示出那一区是管什么的。脑子本身是没有痛觉和触觉的，如果医师轻刺脑子某处，病人可能会说，我左腿有刺痛的感觉。加拿大的脑外科医生韦德彭飞就记录过这种刺激所产生的一些奇怪结果。当他想找出癫痫病的病源时，发现若是脑子某部分受到电流的刺激，那使病人非常详细地记起某些往事来。 一个南非的年轻病人大笑起来，因为他在老家田中的某次事件正一幕幕重现在他脑海里。一位老太太能够记得多年前她所听交响乐演奏的每个音符，一个女病人心中涌起逼真生动的记忆，说出她多年前坐在火车站内的情景。她能形容出每一节驶过车厢的细节。还有一位大声地数出她小时候用的梳子一共有几根齿。通常这种对幼年时代的回忆往往要比病人平常能想起的事还早许多年。靠着这个技术以及对中风病人的研究，解剖学家已能发展出相当可靠的图形，画出脑部各部位分别掌管的主事。大多数的脑部研究都是集中于对脑子顶层及大脑皮层的研究。人脑的皮层比动物要复杂得多，它有鞋底那么厚，其上所含的神经细胞会经察、细分、校对及处理所听见的、听到、触到的消息，也负责一切有意识的行为及管理学习与记忆等高级的活动。大部分神经细胞都活在这一片灰色的皮质中，它是脑内最肥沃的一片土地。杰出的神经学者查理·辛腾勋爵将某一些脑细胞分成了两类，入口或输入细胞把身体器官所受的刺激带入脑中，然后靠出口或输出细胞将脑子的指示带去四肢。整个脑子只有千分之一的细胞是从五官四肢输入资讯，包括一切感官所见的形象、听的声音、触觉、痛觉、气味、性欲、血压的管制，血液中的化学变化及肌肉紧张等，从整个身体来的一切杂音只靠千分之一的脑细胞来管理。每一秒钟这些神经想带给大脑千万个信息，但只有几百个得以进入。另外千分之二的细胞管理一切的动作，例如弹一首钢琴协奏曲、说一种语言、跳芭蕾舞、打字、玩电脑游戏等。在输入与输出两类细胞之间则有极大量的细胞在一个庞大的交通网里合作，组成我们所谓的思想和意志的过程。脑科生物学家杨氏曾打比喻说，这个工作网好似100亿官员不断地彼此通电话商讨并指示治国的方针。辛腾爵士更带诗意地说，我们可以想象一幅迷人图，当各种信息经过脑子时，其上的灯光就时明时灭地闪个不停，不像电话网那般一户一线间接需要通过总机转接才能彼此相通。脑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有自用的专线，其数可达10000条之多，在每一条神经上都有枝状突起与其他神经细胞相连。换句话说，脑中每一个细胞都是彼此相通的，它先收听所受到的刺激及其抵达的速率，然后决定是否应借化学物向其千万个联系点转达这些信号。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整个人类心智转动的过程就是靠这100亿细胞通过彼此间的联系和空隙产生刺激性的化学物质而成的。如此复杂的神经细胞网是无法画出来的，因为在一立方厘米像针尖那么大的体积内，各细胞间就有10亿个联系点。1公斤重的脑组织内则含有4000亿神经细胞的连接点，因此每一细胞能以闪电般的速度与其他细胞沟通，正好似比全球还多的人口互相联系起来，以致所有的人能同时谈话一般。脑子内联系点之总数多过宇宙众星的数目，即或是在睡眠中，神经细胞群也不会停止彼此间的交谈。脑子是个静电的怒云，在每一秒钟的生命里，它大约要发生50000亿次化学作用。 醒着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达到我们的知觉层，其速度快到使我们不会觉得有这么一回事。当我决定写下一句话时，脑子如闪电般先计算思想，再计算要用的字句，然后将肌肉筋骨繁复的协调，将想写下的句子打下来。打字机上还没打完一句话，脑子早已开始造下一句了。斯蒂文·赖比形容看到装着爱因斯坦脑子的瓮坛时自己的反应：我当时垫脚望着瓮中，现在却无言地坐下沉思。我眼珠盯着那坛子，想弄懂为何这载沉载浮的几块东西竟会引起物理界的革命，甚至改变了人类的整个文明史。就是它。我每见到人脑都会有与史蒂文同样的反应。索尔仁尼琴有次说，人的眼睛像天蓝色圈圈当中有个黑洞洞，而在它的后面隐藏着一个惊人的世界。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医学院实验室初次凿穿一具死人的头骨，看见人脑时的那种心情。这个灰色易碎的胶质器官，将其中所有血管、内膜、装满液体的血洞，以及各司其职的几十亿细胞合在一起，才不过一公斤半重。然而，它却一度包藏着一个人完整的生命。就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整个身体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使脑子能得到40年的养料和保护而已。它会用掉它主人所吸进来四分之一的氧气，只要缺氧五分钟，它就死了。一根神经专管，它嘴唇说话、吃喝、亲吻等种种精巧动作，另一根神经就带来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形成它视觉所构成的世界。脑子能想象，有道德观念，包含肉欲、数学、记忆、幽默、判断及宗教的需要。它能记下极多的事实、理论、常识，并赋予这一切东西先后轻重缓急的秩序。照诺贝尔奖得主若杰·斯菲瑞的话说，在人的头脑内，力量中有力量，其中又含有力量。这是宇宙中任何别的小小15立方公寸中所没有的现象，全地球再也找不到如此奇妙的东西。然而地球上也再没有比它更脆弱的东西，一颗子弹就可以毁坏它，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也一样。吃一剂太凶的药就能使脑子精致的平衡永远被破坏。我曾有五六次机会见到人脑，每次他都带给我谦卑和不该闯入的感受。我是谁？居然敢侵犯一个人所住的圣地。如果我天天都在脑子上工作，可能会变得麻木不仁吗？但是我想我是不会的。就从我所认得的脑外科医生来看，他们谈起脑子时，仍然是低声下气，带着近乎崇敬的声音讨论它。就圣经用基督身体的类比来看，基督自己就是头。下一章我们就要探讨这个类比及它的有限性，以及任何其他类比的有限。想用人的类比表达上帝在世上的本质是太有限了。你如像我一样曾探索过人的脑子，捧着这样一个会抖动着的东西，你如在显微镜中沾试过一小片意想不到的神经细胞网，你如看过脑电波器记录一分钟里神经细胞间沟通流量的跳动次数，假如你曾想过脑子与心智与人格间的奥秘的交织情形，那么我想你就该准备好自己的心态，既或不被类比的观念所振服，至少也该为它所带来情感上的冲击感到震撼。全人就装在这骨质盒子里，锁好、保护好、封起来，以执行其不可或缺的任务，就是管理人体内100万亿个细胞。 基督身体的头，也是那奥秘与智慧合一的宝座，因为他就是那一位的源头。